每次听到我自己讲到录音的时候，都觉得我讲话讲得太快，但是今天时间又不够了，所以很抱歉，我还是必须要讲得很快。那我们今天是看《使徒行传》第21章，请翻到《使徒行传》21章。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把这一章念一下给大家听啊，大家有圣经的翻开，跟着我一同念，跟着我一同读啊，我念给大家听啊，《使徒行传》21章，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伯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个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就变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们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为血亲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并血和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西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保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看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里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的尾声，也就是保罗第三次布道结束的旅程啊。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呢，基本上从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上船，他们说看到一艘船呢，他们就从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的南边下去啊，然后就到了推罗。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呢，基本上是发生在这一段啊，这是第三次旅行布道。我们使徒行接近近要尾声，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很用心来听啊主日崇拜的话呢，我们对使徒行传应该要有相当的认识。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丢里我们一年的时间来读使徒行传，我希望说到尾声的时候，我们至少如果用心的人呢，我们至少要知道说大概这福音的传递是怎么样啊，第一次是走到哪些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这是最后一次、第三次的时候就回到的推罗，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保罗就被捕啊，之后呢然后就被解送到罗马，就结束了他的这个等于就是使徒行传就到此就结束。我想我们今天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我讲述的经文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当然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刚刚在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知道说，保罗他传福音到最后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因为仍然是老的问题，就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所宣讲的福音。他强调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不靠人，不是靠律法来得救，乃是完全靠神的恩典。这样的道理在犹太人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于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捕，也是因为律法的名义呢，就是说他践踏犹太人的律法。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但是因为这些人拒绝福音的缘故，所以就套用他践踏犹太人律法的理由，就同样的宣判他有罪。那这两段经文我特别列出来呢，就是今天我想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用这两方面来看一下这一段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第一段经文呢是在十节到十三节，就是保罗在要离开这些弟兄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在最后一节他说我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如果刚刚大家仔细听那一段经文里面，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先知向他预言，向保罗预言说，你这次回到耶路撒冷你必定是危险，你到了那里以后你就出不来，你就回不来了。这些预言是你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先知，这些门徒先知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也就劝他让他能够再同样考虑。于是保罗就讲了这句话就讲了这句话说，如果尽管是如此，我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死我也愿意。那接着到了21章35、36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就看到这个预言应验，保罗在耶路撒冷果然是被捉拿，然后保罗被抬起来，后面人跟着喊了除掉他，除掉他，杀死他，杀死他。我不晓得这段场景你会想到什么，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我就想到耶稣。你可以看到一个跟随耶稣脚中的人，什么叫做跟随耶稣的人，什么叫做 follower，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耶稣走什么路他就走什么路。你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我就看到说哇，真的是一个跟随神脚中的人，他似乎就走上了耶稣走的那段路。当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大声的在神的面前痛哭祷告，但是主耶稣到最后说，宁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真是这样，这个苦悲我愿意接受。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尽管是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为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是死也是愿意。当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被审的时候，比拉多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是有什么罪来，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要把他释放。但是当时众人就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当保罗在最后被抓的时候，那一群当初也许就是同样一批人当时在那边呐喊的同样类似的人，在这个时候又出现几十年后再度出现了同样的一批人，一样的那样子在众人面前呼喊，在罗马的兵丁在外邦人面前呼喊说，除掉他，杀掉他，这是我们所憎恶的人。 我在前几个星期的时候，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你服侍的动力在哪里？他不说你服侍能力，他说你服侍的动力在哪里？你的动力，你的 energy， 你的动力在哪里？我已经很久没有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了，因为我过去这几年我一直是在学生团契，我一直是查经什么都是跟还没有相信的福音朋友在一起，所以过去这些年，我通常我被问到的问题，神啊，基督是不是神啊？圣经是不是真的？或基督徒是不是有神经病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但是前阵子就有人问我说，你服侍的动力这个问题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了。我想我们今天刚好在看到这一段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从使徒的保罗的背景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说使徒的他服侍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我想说，我们如果说我告诉你说我服侍动力在哪里的话，我觉得说我还不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他服侍动力在哪里。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告诉你的结果你顶多跟我一样，那我自己在神面前评估，我觉得我是很差的。所以我想说，我们还是看使徒他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来服侍。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说保罗他为什么可以在众人面前这样说，他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他宁愿是死也是愿意的。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他服侍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我在公司前半年的时候呢，我上了一个 management 方面的课，基本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 product line 上面有一些改良。那当我们在想改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 improve， 我们要怎么样子使这个产品更好或什么的。那有一个方法呢很有意思，是Toyota 就是这个 Japan 这个日本他们发明的。他们发明一个方法，就是说他用反方面来想，当我们在想要什么东西让它改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很多的原因。那 Toyota 他们就发明了另外一个方法，他说与其来正面的想，你要想说什么东西会使这个产品更差啊，什么样会使这个产品差，那你再反过来想，把那些原因找出来以后呢，你反而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个产品改良的方法。同样我们今天想说服侍的动力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反面来想啊，如果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服侍的动力呢，那我们用反面来想，如果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会使我们服侍的动力来减弱呢，我们来看看，先从这方面来看一下啊。首先我想说服侍的动力很基本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或在学校里面，如果新进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说我们要使我们自己突出嘛。因为你在公司里在学校里也一样，你到学校里面你要让教授啊什么认识你，对，你在公司里面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你也希望你有一些作为，让你的 manager 能够知道你这个人 capable， 知道你这个人有能力，知道你这个人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们通常在一般的环境里面通常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呢，我要让大家认识我。那认识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就让大家知道说我有哪些能力啊，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相信在神的家中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你到了神的家中的时候，这没什么错，这也是另外一个团体，跟我们所生活的团体非常不一样，因为这毕竟是神的家。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来接纳我呢？我怎么样让大家来认识我呢？啊，这个方法是什么？我想当我们在想服侍动力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众人面前让人来肯定我们自己。我们弟兄姐妹相交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做什么来相交的，我们在主的里面来相交完全是接触基督的爱。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即使我们素不相识，即使我们都背景都不一样的人，我们仍然能够凭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相交，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在神的家中做一些事情让人来肯定我，让人来接纳我，这在神的家中我们是不需要的。如果我们的服侍的动机里面有这样一点点的成分的话呢，我们的服侍的力量呢会大大的减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人的肯定的话，那我们很明显的我们会走上一条道路，就是我们会取悦人心，我们是想要 please people， 我们会想要让人喜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神的家中服侍，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也是如此。我们看一下下这些经文。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啊，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面就讲说，这耶稣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属于是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所给你们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在神的家中我们服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就是说，我们非常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为什么而做，我们究竟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我刚刚讲过，我们在学校里也好，在公司里也好，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 please people 的，因为我们要 follow 一个那个团体里面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因为你跟那个团体的目的不一样的时候，被众人不喜欢的时候，你很难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说，我们一个服侍的人，我们非常要注意这一点分别。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服侍主的缘故，我们会得罪一些人，而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倾向是喜欢取悦于人的，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得罪人，我们都喜欢大家都喜欢我，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说有意无意的去冒犯别人，这是我们的倾向。因为我们在各样的学校在环境里面，给我们的素养，给我们的训练是如此。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件很清楚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世界，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就不属这个世界。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世人会恨你们，这个世界会恨你们。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一个服侍的人常常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跟随主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主，很多时候在这世界的方面我们就会吃些亏，我们在周围的人里面我们就会受到一些拦阻。很明显一个例子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我也有很多，那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在一起聊天，谈一些政治，我们都可以很和气，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一旦谈起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 tension 那个张力就出来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为了维持我们友谊呢，我们就算了，我们就不谈这个。我个人也是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各位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张力，就是说当我们跟没有相信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张力是很自然的。那这里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被世界所选召出来的人，我们既然选召出来，如果我们仍然是属于那个世界的话，一切相安无事。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我们不谈福音，把圣经合起来，我们还是可以谈很多其他事情，我们不会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圣经一谈开的时候，那个张力就出现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心里面就在想说，这怎么办，这样的一个挣扎到底怎么样处理。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些被选出来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张力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里主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一个服侍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要再记得说，我们服侍的动机，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服侍动力里面有一点点是想要取悦人的话，那个地方就成为削弱我们服侍动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方面，我们想到说，我们会怎么样会使我们服侍动力减弱呢？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为了我们在物质上面的丰富啊，我们服侍神的动力不应该是建立在神给我们在物质方面的一种丰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在这市面上，很多时候很多人不太想谈苦难。为什么在今天这社会里面成功神学会这么 popular？ 这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听神祝福的那一边啊，大家都喜欢听到说我们服侍神在世上得百倍，我们都喜欢听到这个，我们都喜欢听到说在来世得永生，我们都喜欢听这个。但是我们不喜欢听说主说你要付代价，主说你跟随我的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我们不喜欢听到主耶稣告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人，我们要撇下这个撇下那个，我们要撇下所有跟随，这些我们不喜欢听，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愿意讲。这是为什么？因为在
服事的动力里面，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那样一个潮流去影响的话，我们会想到说我们服事的动力是为了得到神物质上的祝福，那这样不是没有错，我们服事神人的确会得到神很多物质上的祝福，没有错，但是那不是整个圣经完整的真理。圣经里面还讲到的是另外一部分，讲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如果我们来看保罗的话，保罗在物质上有没有得到祝福呢？我们如果来看保罗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讲好了，他有没有得到祝福呢？我们看下一张出来。好，这是保罗的见证。保罗他服侍主，他得到什么呢？他没有服侍主以前，他很风光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喜欢他，犹太人都喜欢他，加玛列门下啊，希伯来人中的犹太人，是出于这个名门之下。他常常拿了这个祭司长给他的公文去迫害基督徒。那个时候他很风光潇洒，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欢喜他，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但是你看他服侍主以后，这是他说了，他得到这个结果，他说被鞭打五次啊，这是用这个希腊话这个方法，有39啊，40-1啊，棍打三次，石头打一次，船坏三次啊，你看遭遇这些危险啊，遭遇这些危险。好，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说服侍神的人就会得到神的祝福的话，在这边看起来我们就会怀疑说，哎呦，这个服侍神的人，这使徒保罗怎么这样啊，怎么会变这样，那神给祝福到哪里去了？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要注意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服侍到一步，我发现说，哎呦，什么事情都不好啊，在学校也搞不好，在公司也搞不好，在经济也搞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什么事情好像都做出问题，怎么搞的，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时候我们来保罗，你看保罗这个样子，保罗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晓得说啊，在圣经里一个全面的真理里面没有错，神有保守，神有恩典，神有祝福。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苦难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苦难是必然发现的。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来。保罗在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很明显，主耶稣就很明显告诉他说，你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所以他知道。然后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也讲到，他说他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说，基督是必须受苦的，基督是必须要受苦受害，然后才能够达到一个救赎的果效。保罗在讲解基督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件这个必须性，就是主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主耶稣在这里，在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一方面真理。因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主，这位救世主，他不仅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也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这是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就很明显的部分。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的原因，就是他们只接受荣耀君王那一部分，他们在心中的弥赛亚君王就是那个很荣耀，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就是那个荣耀君王。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各方面都觉得说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荣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弃绝耶稣。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弥赛亚的路径，弥赛亚的事情，他除了是荣耀君王里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是一个 servant， 而且是一个 suffering， 他是一个愿意为人受苦的仆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教导他的门徒说，我们真的是要彼此洗脚，我们要能够在众人面前谦卑，我们要以苦劳苦的心智来爱，来侍奉，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说，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同样的跟随他的人也必须要经过类似的苦难，来够达到来基督一同来分享他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你看他基督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他被呼召的时候，耶稣也明明的指示他说，你为了基督的名，你必须要受很多的苦。所以当我们在想到刚刚我讲的第二点，说我们在服事的动力里面，如果我们想到的是说我服事神，神就应该要在物质上面来祝福来保守我的话，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的话，我们在服事的动机上面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在服事的动力上或者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起起伏伏。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服事神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想到我们想要帮神的忙，或者怎么样的忙，或者看谁某弟兄姐妹，我看他们很辛苦，我要帮他的忙。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说我们想要帮忙，帮忙，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服侍神的人是与神同工，是没有错。我们看下一章，来，服侍神是与神同工啊，没有错，我们是与神同工。但是我们是不是帮助神呢？我们是不是在帮助神呢？当我们在讲帮助的时候，好像神缺了我就不行，但事实上不是的。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做事凡事有计划啊，凡事有计划。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栽种了，唯有神使他增长。所以讲到说，凡是浇灌栽种的人都算不得什么。你可以看到保罗是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在服侍，当我们今天在探讨说他能够这样子来服侍，他的动力哪里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非常的清楚知道说，他的与神同工里面不是说，不是认为说神缺他不可，反而是他认为说是神是使用他，是同工，他是被神所建造的。因为我们服侍神的缘故，神反而借着我们的服侍在我们身上有耕种有建造的工作。这个是保罗在很明显在他的自述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些真理。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些正面的问题，讲一些正面，究竟服侍的动力或者是动机它应该在哪些地方呢？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这是保罗在写给他的很亲爱的同工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书信一些自述啊。他在这里他讲到，他说主耶稣基督因为我，就是指保罗他有忠心所以来服侍他，然后讲到说因为主的恩典格外的丰盛以至于他有信心和爱心，然后他讲到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基督要我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这里面还特别讲了说，他说我在罪魁当中呢，我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事实上他说他在这里他在向他的门徒这样子说，说他在神的面前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罪人，不仅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人，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是完全的神的恩典来拣选使他能够有服侍的机会。我想我们在从正面的方向来看服侍动力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能要看到的是我们清楚的蒙恩。我们的蒙恩是不是很清楚呢？我们对救恩是不是很清楚呢？今天我们在接受主的那一刻，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今天有些人接受主是想到说，今天很多的想到说，哦，神很好，我很不幸，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布道会的 title 说让你的生命活得更好，或者所谓的叫更丰盛的生命，这些主题的本身似乎都没有错，但是因为今天这环境潮流的关系，很多时候这样一个主题会让我们有一些 misunderstanding， 有一些误导。误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更丰盛的生命好像说我现在已经不错了，但信主会让我活得更好啊，我现在已经不错了，但信主会让我更好，或者是说我现在已经还可以，那神给我的话我可以比，我会I'm better, I feel better。 那这样一个观念，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一个蒙神，他很清楚他是一个罪人。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救恩的时候，讲到一个重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脱离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承认，在神的面前承认是一个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在蒙恩的过程里面，我们信主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很深刻的这样的经历，在神的面前真的知道说我是一个需要神来拯救，一个无法自救无法自拔的救人，一个罪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 skip 了这个 step， 我们跳跃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清楚的蒙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跌倒。这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里他为什么能够誓死忠心，他为什么能够有一个似乎永远不死的信心的爱心在里面，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蒙召的身份。如果我们看保罗，你可以知道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直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在正午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从天上显现，大光照他的时候突然眼瞎，他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主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时候保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那个声音就明明的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在信主蒙恩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呢？ 我们很多时候想着说，我不像保罗。以我的这个例子好了，我信主以前，所有人都说我是好的，我父母说我是好孩子，我朋友说我是好朋友，我老师说我是好学生，我自己听了这么多好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不错。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问题，想到说罪魁罪人，那保罗，所以那是很多些是罪犯，他们 criminal， 所以所有的这些的罪犯，他们浪子回头以后，很明显他们会有这样很深刻的经历，这是我们的问题，这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他没有说只有保罗犯了罪，没有说只有彼得犯了罪，没有说某某那些 criminal 关在监牢里面的犯人罪。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许我们在过去的背景里面没有像保罗这样子一个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蒙恩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深刻的那个时刻，在神的面前的确的让神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自救的人。我们是不是在内心的深处说，主你救我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恩典，我如果没有神的救赎，我这一辈子我真的是非常的 miserable， 我是无可救药的一个人。上周五我们在查经查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里面讲到小儿子当他想到说他父亲的时候，他想要回去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回去要跟我的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替你做一个雇工好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那我们在一起谈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儿子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啊？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在想说，我们归向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认为说，哎，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就像我讲，我过去是不错的人，所以神救我是很应该的，神是公义的神嘛，他当然是救好人，那些坏蛋让他去死好了。我以前就是这种想法，我就神救我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是一个 normal people， 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对，我应该是被拯救的。一开始我信主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子认为，但是圣经里面说不是的，所有的人都是死在罪恶里面。当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讲到说有些人啊，一个房子倒塌的时候死了很多人，那些人就在想说这些人怎么回事。当然有一些人生病的时候，那些人就在想，就问耶稣说，就在想，在议论说，哎，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罪，或者他祖先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他遭天谴。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所谓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罪是在外面，我们总是以为罪人是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罪，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罪人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眼睛永远往外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就把自己关在监狱里面，关在一个罪里面，反而我们不自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人是犯罪的人，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没有救药的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很清楚的知道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听过很多人的见证，我听过张路加牧师的见证，他讲过好几个离开，他在一个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他耳濡目染的知道福音，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当他讲到说他真正接受主的那一刻的时候，圣灵光照他，他发现他是一个罪人，他开始了解说他父亲的那些福音的见证没有办法直接到他的身上，如果他没有办法重新在神的面前立约，重新在神的面前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承认他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一个清楚的蒙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清楚的在神的面前认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如果我们 skip， 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一步，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很难免就会缺乏动力。第二个，我们想到我们除了清楚的蒙恩以外，我们也要有一些清楚的使命。保罗在蒙召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说，我奉派，我就派你去做外邦的工作，派你做执事。所以在保罗在后来很多的书信里面，在开始的时候都以使徒的名字来自称，然后他说我是奉派做外邦人使徒。他非但做使徒，他很清楚他是做非犹太人的工作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使命。他有很清楚的蒙召，他有一个很清楚认罪重生的过程，他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知道说神奉派他，派他做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他知道说我是一个被拯救的人，神救我有一个目的，让我在世上我要做一个工作。 所以这是使得说他有一个清楚蒙召，有一个清楚使命，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路上，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有那样的信心，为什么他能够在危险的时候，他能够向众门徒说出那样的话，说我宁愿是为基督的名，我就是死也是愿意，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有清楚的蒙恩的过程，他不论是活是死，他都是属基督的人，他在这一点方面他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呢，第三方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他说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服侍神的人也许没有办法在物质上得到完全的丰盛，我说也许没有，不是说一定没有，说也许没有，像保罗他很多时候他在物质方面他缺乏，他在很多时候他也坐过牢，也被鞭打，他也受过很多的苦，但是他在这里他讲到说，他说我在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他讲到说，事实上在众人眼中看起来他好像很不丰盛，但是保罗他自己在写信的时候，他事实上他说我事实上是一无所缺，我事实上我在所有的事上我都觉得说我是比所有人都丰盛。他这里他说，他说我在基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有无比的丰盛，这是神的保守。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说你们真的是要有苦难啊，你们真是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在后来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彼得也是这样说，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有危险的日子，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受到试探，是试炼，像火一般试炼，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些都是应该有的，这些本来就是应该有的。但是神所应许的福气是在哪里呢？这里讲到说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格外的丰盛，格外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不死的信心在爱心，那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一个真正服侍的动力。如果我们有了清楚的蒙恩，如果我们有了清楚的使命，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经历，知道神的恩典的话，一个很自然生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心和不死的信心。在这里面第一节他说，主耶稣因为我，就是保罗，有忠心，所以派我做这样的工作。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的是说，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神到底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的说很清楚，说只是要一个忠心而已，他只是要你我们一个忠心而已。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蒙恩认罪的过程，如果我们有清楚的使命，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经历那个真正的所谓的丰盛的话，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不死的信心和忠心。而忠心是做神的管家，做执事，做神的仆人，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特性。我们看最后一张 slide， 今天也是案例执事的一个日子，所以刚好我们提到保罗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我就用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共勉，勉励我自己，勉励继任的新任的执事，也勉励我们继续愿意在神面前服侍的人，更勉励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预备自己要出来做执事，要出来在为神的家中做更多事的人来共勉。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他说罪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在罪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对付得很清楚，一个含带着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服侍的，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带着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服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让神的灵不断的来 wash away， 来使我们能够回重新的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很清洁的良心，一个很正直的良心，让我们能够继续服侍他。然后在后面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知道劳苦在主里面是不徒然的，不徒然就是说绝对不是白费的。也许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些劳苦，也许我们会遭到一些世俗上的摒弃，也许我们会在一些事情上似乎我们缺乏了一些，又有一些我们有一些亏损，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今天我们看到说，他在临死的时候他愿意说出这样的话，那样一个至死忠心的榜样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说，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信主，我们就做一个真的门徒，好吗？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个早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仆人重新的在你面前立约，我们也看到有新的执事在你面前与你立约。主，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来祷告，来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同成为家人。我们不再做客人，我们乃是这个家里的人。我们愿意在神的家中担负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跟随主的脚中来学习这些使徒的榜样，让我们在你的国里面，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知道认识主，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在你的国里面能够得到更好的赏赐。我们说，主，求你将那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既是已经得到了那样的生命，你就让我们更丰盛，让我们更认识你，更加忠心，更加的不辞劳苦，更加的竭力做主工。因为主的话向来是不会落空的，我们如此行绝对不是突然的，因为在那一天，在那一日，你在我们的面前，你要向众人来宣告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得到悦纳。主，我们盼望那一天来到。主，因此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就更加的愿意在主的面前来学习，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人。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